今天我们在座的有很多是已经信主的，就是已经接受福音的人，然后也有一些人是叫做福音朋友，就是在这个福音上面想要多一点了解，多一点确定，多一点寻求的。那我想我们都应该知道福音的起始，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开始的动机是什么？神怎么样？神约翰三章十六节，来，神爱世人啊！我们上次听到的见证啊，我们听到林弟兄，他听到那个李弟兄他们的见证。李弟兄是从他自己的轨道转到神的轨道，那也是神的爱。神那么费心做什么？然后林弟兄从不认识神，然后神用这个天上的星宿月亮来启示他，神是爱，神爱人，神爱世人。这个起始跟创世纪的起始，第一句话，一开始圣经的第一本书第一句话，知道吗？起初神造天地，神创造天地，这个也是爱。就像一个父母亲在迎接 baby 的时候，迎接宝宝的时候，会帮他预备所有所需要的，一样的，神为什么要造这个世界？因为他爱每一个人，他用他的形象给他造的人之后，他为他们预备，先预备好，然后最后按着他的形象造人。所以从这个神跟人之间的爱，就有两个很重要的特质。不管是什么爱，只要谈到爱就是两者，一定有两者，只有单者不叫爱，我们可以说是单恋，但是不叫爱。讲到爱的时候一定有两者，那这两者不管是夫妻也好，或者是亲子也好，或者是朋友也好，这当中一定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一个是信任，如果人跟人的关系当中有很多的猜忌，比如说我今天得到对方给我买一个什么礼物，我说他存什么心啊，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你会发现你的孩子有时候跟你要钱以前怎么样，百般的顺服，对不对？因为他心里面有数，说我要钱呢，我就要让爸爸妈妈高兴。所以当你不信任的时候，你就想说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所以信任是爱两者之间爱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没有猜忌，没有距离，不管怎么样我就是相信你，像投资一样，投资就是信任。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尊重啊，我尊重你，不管你是父母亲对孩子，不管是夫妻之间、朋友之间，有一种有爱的话就有尊重，不是一上一下，而是彼此平等的。你能想象神跟人的爱也是这样吗？神非常尊重我们，一开始造人的时候，他把他的形象给我们，所以我们无形中我们就有他所给我们的这种自由意志，我可以选择要，可以选择不要。那就是为什么接下去神爱世人，然后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之后，凡信他的，意思是说有些人不信的话，他不会勉强你，他也不会像回教徒 一手拿经啊，可兰经一手拿剑，那个刀剑勉强你。神非常尊重人，神跟人之间的爱是基于这种我们对神的信任。你知道有时候神也要信任我们，你知道吗？当耶稣选召彼得的时候，我们知道彼得哈得意门生，有多少的失败，有多少的心里的这种自我中心，可是耶稣还是选他，耶稣还选了一个出卖他的犹大。但是呢，他投资在他们身上的就是信任，即使有一个要卖他，一个会否认他，即使彼得那么的失败，走回头路去打鱼，耶稣还是回来找他回去，这个不是信任吗？这个不是尊重吗？所以讲到爱的时候，一定会有信任跟尊重。神绝对不勉强我们，才会让我们选择我要还是我不要，然后给亚当一个机会，愿意选择听神的话。所以今天我们要从希伯来书去了解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希伯来书一开始的时候一直警告我们，不要赶不上，不要留在原处，不要随波逐流。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告诉我们， 鼓励我们这些基督徒，警告我们这些基督徒，持守你的信心，将你的信心持守到底。什么叫持守？有时候我每天起来哈，我都很感谢我这个心脏，你知道吗？真的，我真的从心里面感谢我这些器官。你可以想象每一天，许医师在笑了哈，是不是？多奇妙！每一天他照常工作，不管他多累，不管他生病了，他还是照常工作。特别是我们这个心脏，什么叫做坚持到底？他是一个心脏，他就愿意去行使他的使命，打，一直打，一直打，每一天帮你打氧气输送，一直到最后的时候他攻城了，然后就结束了。这个叫坚持到底。所以有时候我常常，我真的从心里面 每天起来就跟我的器官说，谢谢你们，特别是心脏，好辛苦，六十几年了，可是呢还是工作。这个叫坚持到底。这里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坚持到底的信心。我们人跟神的关系，这个爱里面包括信任跟尊重。然后希伯来书的作者前半部提醒我们，我们所信的基督绝对是不会错的，而且警告我们不要让你的信心就这样子停滞在那里，不要让你的信心就这样子慢慢退步了，或者随波逐流了。因为罗马书，我们打开第一个第一个好不好？哎，罗马书这里告诉我们，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好，我们往后面一起来。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说，义人必因信得生。接受信福音的人，不是说我今天信了，我通过我的脑筋说好了，有一位神我相信了，就在那里就结束了。约翰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什么叫接待他？什么叫接待他？就把一个人接到你的家里来，然后你还要怎么样？还要看待他，还要招待他，对不对？还要跟他讲话。如果你一个客人来了，一个贵宾来了，然后呢一进来说好，你进来，然后呢这个房间是你的，好，要吃的话冰箱自己去拿，就这样结束的话，那不叫接待。接待是他到你家来，你让他感觉你很热诚，你很诚意。凡接待他的，意思说跟你一起住，跟你在一起，就是信他名的人。这里告诉我们，保罗说什么叫做福音，里面有三个要素，从罗马书第一章哈，一个是神的儿子，福音不能不谈神的儿子。第二个要素就是神的大能，如果没有神的大能，这个福音不起作用的。神没有行使他的这种大能的话，让我们改变。第三就是神的义，神的义就是他的完全。当他审判的时候，他有爱；当他很爱的时候，他不纵容，他有公义，整个所有的一个非常的平衡的一个完全，这个是神的意，就是对的，没有瑕疵。谈到这个，我们就晓得我们没有办法称义，对不对？我们没有办法合乎那个又有公义又有慈爱，然后又可以保持我们的这种圣洁。但是神就是这样的一个完美的神，他可以。神的意要在我们这些不义的人身上，让我们成为他的义，这个就是福音，好消息。本来你不可能做到的，因着神的儿子，因着神的能力，因着神自己的义，他有一个办法让我们可以从不义到义。等一下我再解释什么叫义人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当你接受福音之后，保罗说这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本于就是开始，我从信开始就结束了吗？不是。怎么样？以至于就是说呢，一个目的，你就是要走到那个信的一个地步，一个信的尾巴，一个终点 啊，所以我们啊，在十二章的希伯来书十二章的那里说，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信心是要创始开始进来之后呢，还要成终，还有一个目的地以至于信。所以保罗用一句话，也就是旧约的话，义人必因信得生。什么叫义人？我不要用神学的角度来解释，我用一个很简单的话来。哪一种叫做义人？当耶稣来，如果现在耶稣来，你敢安然的见他，你很高兴的迎接他，那就是义人，是不是？义人就是跟神已经和好了，然后见到主的时候安然见主，欣然的期待他来，这个就是义人。义人必因信得生。一个义人如何能够到个地步，当今天耶稣来了，或许你心里马上说不可能。我如果让你举手的话，大概有80%会说耶稣不会今天来的啦，因为他昨天也没有来，是不是？但是我们的信仰告白怎么讲？他要再来审判，像你告白的，你嘴巴里面讲的，耶稣没有不通知我们。他虽然说我不通知你日期，我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可是他要再来。如果现在他来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敢安然的见他，你敢欣然的迎接他，那就是义人。我这样解释非常的白了。我们不讲理论，义人必因信得生。意思是说，就好像我们呼吸一样，一个人怎么活着，你要能够呼吸。所以当你在维持一个人活着的最基本的条件，虽然他手不能动了，他已经瘫痪了，你就是让他能够呼吸。所以有很多人就怎么样，打洞插管，对不对？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这一些信主的人，接受福音的人，是怎么样活着的，怎么样欣然见主的？因为我们每一天有我们坚持到底持守的信心，就像心脏一样，每天动，每天跳，让你活着。但是我今天要讲的信心，不是那种痴心妄想。什么叫痴心妄想？我自己想，我自己认为这样子。很抱歉哈，如果当中有佛教徒，我要得罪你。佛教的理念就是我自己想要离开这所有的污秽，所有世界上的一切七情六欲，这跟我们的想法是很像的哈，就是我们不想经这些生老病死，让我们觉得啊，我们不想再有这些重担了哈。然后呢？佛教的想法就是我可以自己修炼，我可以自己想办法达到那个所谓的涅槃的境界，就是成为神。这个是痴心妄想，不可能。还有一种痴心妄想就是打如意算盘。什么叫打如意算盘？我自己想应该这样子，神啊，我信你，然后你应该让我这样子，我应该有怎么样，那叫打如意算盘。另外一个想法是，你怎么信就怎么有，信其有就有，信其无就没有，就在我们的信。所以呢，那个信有一个力量在那里，这是有时候我们的想法哈，信其有就有，信其无就无。所以为什么会灵呢？因为你信有嘛，把那个人的信呢放得很大，是吗？在你的一生中有多少的失望？当你说我跟神祷告，他没有回答我，神啊你在哪里，我觉得好远的时候，你可能就处在这种所谓痴心妄想或打如意算盘，或者是觉得你的信心的力量不够。不是的，真正的信心，希伯来书十一章，我们打开希伯来书十一章好吗？啊，请你打开你的圣经。好，我们啊这个荧幕上不秀了哈，不给我们这个。好，我们因为我们要在维持他的那个这些投影片，那我们请打开 Hebrew Chapter 11，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就停在这里哈，你不要再合起来。刚才我讲过，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对于信神的人有一些警告，从十一章开始。它是鼓励。信心容易吗？事实上是不容易。因为信心的定义在哪里？ 在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他看不见，摸不着，所以你会很难。但是原来我们信心的对象不是在我自己想，在我自己好像催我自己勉强我自己叫他这样信，叫他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信心是有凭据的。我们往后面的一张那个我们的投影好吗？我们的凭据在哪里呢？再往后面，是在于这一位神。好，我们往后面来看，来，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跳到第六节，一起来，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好，在这里我们信心有一个对象，就是神。第一个，你必须信有神，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最大的难处，因为我们所有的背景是无神论。神很爱我们，百般的兴起，科学家百般的用他自己的工具，用他自己的方法来吸引我们这些有学问的中国人，吸引我们这些有头脑的中国人，因为要打破那个无神论。但是光是信有神不是信心，接下来还要信他是有能力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刚才我们念了哈，第二节以后到刚才跳到第六节，你的信心是有一个资本的，一个是有神最基本的，第二个他能够从无到有，他创造，他是全能的。我们往后面好吗？往后面那个第二个，对，这个不对了，他可能没有放上去，我加进去了。好，没有关系，好，那就停在这里好了啊。那你们就听好，少了一个哈。这个第一个你要信有神，第二个你要信神有能力从无到有。我们很容易信那个理论，进化论是怎么样猴子变来的，可是我们不容易信这一位看不见的神，他是全。你要如果要信创造的话，你就必须要信他是全能的，没有任何他不可能做的事情。还有什么可以更明白的证明神是全能的？你看着这个世界所有的创造，光是你的身体，光是你的眼睛，你说人也很棒啊，也造出很多啊，人发明，只有神可以创造从无到有。第一个有神，第二个神是全能的，第三个相信神的话。我们刚才念到的经节说，信他说有就有，相信神的话，相信他有能力，然后呢他说的话算数，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相信圣经，这本圣经。还有一个，他要赏赐给哪一种人？寻求他的人。神爱你，相信神的爱，他要赏赐给那寻求他的人。你说那不公平啊，那些不寻求不给吗？没有错。为什么？因为爱是彼此的，神爱你，你也要对他有信任，你也要对他有尊重，是互动的。爱不是单恋，不是一厢情愿，那很没趣啊。当你爱一个人，对方不爱你的时候，对方是很讨厌你的，对不对？这个爱本身是要神爱我们，然后呢，人怎么样愿意寻求他。这个表示呢，人跟神之间是一个很密切的关系。我常常举这个例子，你的孩子需要什么一定会跟你讲，如果你的孩子需要什么去跟隔壁的邻居讲的话，你就很没面子了，对不对？所以神的儿女需要什么的时候，向他寻求，向他倾诉，向他要。然后这里告诉我们的信心，就相信说神爱我，他会把最好的给我，要赐予，赐予就是上面给下面，没有代价的，好，赐嘛，好，赐你就是我们本来不配，可是我们接受了，那寻求他的人。所以我刚才说，我们的信心不是痴心妄想，我们的信心不是打如意算盘，我们的信心不是 我相信有就有，不在于你，这三个都是在于你自己。以我为神，我要这样子，我希望有一个环境，会有一个超我的一个能力来完成我要的。我们的信心是有对象的，是那一位您弟兄讲的创造星星月亮的那一位神，就好像在向他招手一样，我在这里。他心里面很苦，还不认识他的时候，神就用他的创造来启示他说，我在这里，你不要怕，因为我爱你。他心里面有一些祈求，他还不认识神，他跟神去寻求，你如果有神的话，神啊，你在哪里？我求你怎么样？他赏赐给那寻求他的人。所以我们信心是有对象的。那么这个信心的内涵，从十一章来看的话，你会看到刚才我们念的这两句话，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如果你要解释什么叫信心，这个就是最白的了，最明白，最清楚的了。那这里有三个要素，信心里面有三个要素，一个是什么？对未来的事情，不是现在，是未来。第二个是对没有见到的事情，未见之事的确据，对不对？对还没有见到你看不到的，如果你看得到摸得着，你现在就在这里的话，你不需要信心，你眼见嘛。所以第一个是对于未来的，第二个是对于未见的，第三个是你有一种确定跟盼望。这个就是信心的里面的要素，它的内涵。基督徒的信心就是这样子，对于还没有来的，我能够确定，我能够肯定；对于见不到的，我非常的相信一定会发生。也就是这样子。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我讲这个例子，他们已经不懂了哈。以前我们用过相机，你就知道，对不对？要装什么？不是 digital 的，要装底片啊。你怎么愿意用钱去买那一卷底片放进去，然后照相？因为你相信那个底片就是可以洗出照片来。那个底片不便宜啊，对吧？底片不便宜啊，那个就是底，啊，所望之事的实底。你希望照出来一些漂亮的照片，然后你把那个底片放进去，底片一片乌黑。你说那也有照不出来的时候，没有错，不是相机有问题，就是你的技术有问题。底片本身它是绝对可以洗出照片来的。所以这个对未来的未见的有一种确定跟盼望。讲到盼望的相对就是绝望。现在人犯很多叫做抑郁症，你知道抑郁症最难熬的、最糟糕的就是他们完全没有盼望，看不到希望，绝望了，一片乌黑。所以呢，医生常常会建议他们啊去看阳光，看阳光。他们不喜欢，他们觉得没有用，但是就是要去看阳光，因为他们绝望了。你知道我们有很多属灵的抑郁症吗？哎呀，糟了，没办法了，就是这样了，愤愤不平，然后心里很低沉。真正的信心，相信神，他的能力，他的爱，相信神的话，话里面就是应许，他答应我们的。真正的信心，对于未来的事，对于未见的事，你有一个确定和盼望。那或许你就讲了，那我现在对现在，我如果对现在就好，不行吗？不是不行，如果你的眼光，你的重点只有现在，你看得见的、摸得着的，那我要告诉你，就像所罗门的结论，所罗门是一个有史以来没有人在比他强盛的啦，他的国家、他的王位、他的丰富、他所享受的，没有再一个超过所罗门了。圣经这样讲，历史上也可以证明那句话，虚空的虚空。你说我现在我不用未来，那就是怎么样？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捕风。因为你看得见的、摸得着的，它都会过去。 一个信主的人的信心是一个对未来很确定，对于没有看到的，对于未来有盼望，他知道说一定可以发生，然后对未见的，记得哦，不是自己的痴心妄想哦，是对神哈，然后呢对未见的呢有盼望，很笃定，很肯定。一个有未来的人一定会有现在的积极的态度，为什么？我跟你解释，因为你的未来都在于决定在于你现在这个积极的这个人生观。圣经不是说哎呀你就等未来就好了啊，你就坐在那里，不是这样子。一个健康的基督徒绝对不会在那里做什么什么忘空，做啊、哦、我一下想不起来，就是坐在那里然后就等着，不是这样子的。如果是这样的基督徒的话，那他有问题。你有未来的人一定会在现在做一个最好的投资。我讲投资我们应该很清楚，对不对啊？就是说你把你要你期待以后会发生的事，你把现在的愿意把它放下去，然后你知道以后会有很好的结果，那叫投资啊。不要只有想到钱好不好啊？就是那个我用这个投资这两个字眼，我想我们比较能够明白啊。一个对于未来有远景能够确定的人，他绝对会在现在很积极的投资。投资在哪里？投资在远处看不到的那个点。他不会对现在消极的。但是一个有现在没有未来的人，就是虚空的虚空，就是捕风。这个是圣经对我们对于信心的一个定义。为什么我说一个人有信对神有信心的时候，他这个现在这个时间呢，他不会白过。我们往下面再看，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有两句话我们要注意哈。我们看一下啊，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刚才我们看到第一节跟第六节之间有两个人哈，有两句话。好，我们看第四节，十一章第四节，一起来。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变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好，这是一个人，他得到了一个称义的见证，而且他对人他的自己的啊所经历这个信心的事迹呢，他对人仍在说话。好，我们往下面看以诺，来第五节。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逾见死，人也找不到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的神喜悦他的名证。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的名证。我们已经往后面了，往后面啊。第四，信心的果效。信心的果效，刚才我说过，有未来的人绝对不会在现在里面消极。因为从这两个例子，希伯来书作者所讲的话告诉我们，第一个，你跟神之间会有一个证据在那里。如果你常常问自己说，哎呀，神不晓得高不高兴这样子，我不晓得，我要觉得神不爱我了，那你的信心要加强。一个对神有信心的人，他会有一个明证，神喜不喜悦，神要不要，他有一个明证。从亚伯的例子，从以诺的例子，我们跟神之间有一种明证，有一种证据，说神是很爱我的。虽然他管教我，有时候我需要改变，我需要被调整，可是呢，神很爱我。这个是我在神里面的一种特别的得喜悦的，因为我是他的孩子的一个安全感。另外一个证据，你在现在活着的时候，一方面呢，你会跟神之间有非常好的默契跟确定；第二个，你会在人的面前成为一个见证人，在人的面前有一个好的见证，激励人的见证。那就是为什么到十二章的第一节说，所以我们有这许多的什么见证人。十一章提了好多见证人，意思就是说，当你有信心的时候，真正对神的信心之后，你会表达出一种样子来，而且让别人很羡慕，甚至把那一些本来没有在队伍里面的也带到这个队伍当中来，因为他们渴慕你有的这样的人生，好不好？第一个， 你跟神之间有很好的默契，你确定神是爱你的，你确定神是喜悦你的，因为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你有信神就喜悦，没有什么其他的条件，你不需要有很多的学问，你不需要懂很多神学，你不需要怎么样，只要你有信心，对神有信心。第二个，你无形中就会活出一种榜样来，让人家看到像云彩一样。你希不希望你的人生就是这样子的人生？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像云彩般的见证人。当我有孩子之后，当然我们要付出很多心血来抚养他们，到后来我知道其实我不能为他们做什么，但是我至少我可以做一件事情，我可以成为一个榜样，让他们知道人该怎么活着，怎么样活着最好。然后他看到一个证明在那里的时候，他看到一个见证在的时候，让他有那种心智想要追求这个目标，我就希望跟我的爸爸跟我们妈妈，父母亲都要留一个见证给你的孩子的，父母亲的对孩子的一句话一个动作一个想法，对孩子都留下见证。所以这样的人生非常好，一来你跟神是确定的，二来你在人面前呢，你有非常美的榜样，人家因为你得福气。接下来圣经就给我们几个例子，那我们提到前面这一段就是刚才我们提的一直到十一章一直到第七节，好，我就只提到这里，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那我们提几个例子，这些是我们以前从创造以来按着旧约一个一个提，这些人是见证人，也是跟神之间有确定关系的人。你们发现第一个却不是亚当，亚当照理讲是第一个人，对不对？很可惜亚当没有被提到，因为亚当一开始就不相信神的话。刚才我讲过，你相信的话相信有神，亚当相不相信有神？当然相信，神造他的，他亲眼看到的，亲眼体会到，他怎么不相信有神？亚当是最能够确信有神的了，但是这样的信心不够，亚当没有相信神的话。当这个魔鬼撒旦借着蛇对他说不会死啦，他听谁的？夏娃跟他都听这个蛇的，都听撒旦的。神说你吃了必定死，他当作耳边风，所以你看不到亚当的名字在这里。他不听神的话，所以相信的对象，神的话非常重要。你手上这本圣经太宝贝了，神耳提面命，总是在告诉你他要你怎么做。只要你愿意接受他，顺服这些话，你就是一个丰盛的人生。就像诗篇第一篇讲的，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不枯干。我们看几个例子，从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刚才我们从第四节以后提到这几个人。一个是第一个就是亚伯这个亚当的儿子，而且呢是被哥哥杀死的儿子，第一宗凶杀犯就在亚当的第二代就发生了。他提到亚伯，亚伯的信心表现在哪里呢？表现他的献祭上面。什么叫献祭？保罗跟我们说，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什么？活祭。就是你自己这个人呢，你要愿意把一切都归给神。亚伯献了一个祭，圣经说他就有那种得到神喜悦的一个证据在那里。我们把这个献祭跟奉献讲白一点，就是我们今天在服侍神，你今天愿意用很多除了工作以外，我常常很感谢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工作已经够辛苦了，我是专业的，我是根本不用工作的牧师为我，然后呢我就专心的看圣经讲圣经，我很幸福你知道吗？但是我很敬佩这些又要上班又要服侍地上的法老王又要服侍天上的神的这些弟兄姐妹们，很辛苦。但是我们不管你在哪个岗位上，我们对神的这个信心会表现在你的奉献服侍上面。即使会碰到难处，即使有该隐会嫉妒他，他还是相信我还是讨神的喜悦。你不要以为我服侍就没有难处，在我的一生里面，我如果记下来多少的不认同，多少的毁谤，多少的 这种意义，还是多少的伤害，可能要写一本书，但是我没有记下来，因为非常的甘甜。或许那些诽谤，那些伤害，是因为我不好，我知道，我不说我很好，但是呢，是什么让我愿意再走下去？因为我的奉献是放在这一位爱我的神，有能力的神，他可以帮助我改变，所以我不会放掉我的这样的一个奉献。第二个例子，以诺，如果你往后面看，就看到以诺跟神的信心表现在哪里？与神同行，与神同行。夫妻有一个词句的形容，说什么？如影随形，影子在那里，人就在那里，两个是在一起的，就像这样子，与神同行。或许你说那个时候容易啊，不容易。如果你看犹大，你这个十一章不要合起来，往后面翻一下犹大书，后面几本启示录前面就是犹大书，这里告诉我们一点以诺的消息。最后一本叫启示录，往前面一个篇章就是犹大书。好，你翻到犹大的时候，看十四节，一起来。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接下去有一个对那个时候的人的一个评语，来，接下去来，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的，随以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谄媚人，献媚人。嗯哼，所以以诺的时代没有那么容易，他四周围充满的那些不认识神、不愿意有神、然后刚硬的人，所以他那里说预言什么意思？他在那里跟他们劝，就像今天讲到就是一个讲神的话、讲预言的一个工作。我们已经没有先知预言的这个角色，可是我们有先知讲到说预言的这个功能，讲神的话，把神的话传出去。所以以诺与神同行，圣经说在他还没有被接走以先，还没有被接走以前，就已经怎么样得了一个神喜悦的名证。所以我说过，当你对神有信心的时候，你对神之间的关系一定有一个确据，而且到个地步你说，神啊，有你就够了。就像那一首诗歌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地上有谁，没有，但是有你我就够了。以诺在他的生活上面跟神同行，神怎么想他就怎么想，神怎么说他就怎么说，神怎么看法他就怎么看法，神说好他就好，不好就不好，就是这样子与神同行，这表示他对神的信心。第三个，谈到挪亚，回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谈到挪亚的时候，他有一句话，我们都知道挪亚的事情哈，大部分都知道挪亚的事情，在他的时代呢，大部分都是不认识神的人，而且呢做很多恶事，到了一个地步呢，神说我的审判要临到这个世界了，要毁灭一切，但是呢只有一家人得救，就是挪亚。所以你往后面看呢，你就看到挪亚十一章，我刚才那里往后面看，这里提到怎么样，因为挪亚的信心是一家怎么样得救，这种信心很美的哈。我常常很羡慕那个杨波波他们一家，都是服侍神的，都是敬畏神的，从儿子女儿到媳妇也好，女婿也好，然后到现在的孙子女，这是我所羡慕的。挪亚因为他一个人的信心，对他的儿女，对他的家人是一个福气，因为他的信心，所以使全家得救。或许你说你怎么知道，圣经有没有讲他的家人怎么样？挪亚要建那一个方舟容不容易？ 以前从来没有听过会什么下雨什么会大水，没有的，在那以前没有大水的。神说你去造 一个方舟，而且把尺寸都给他，然后告诉他怎么隔间，怎么样来造这个方舟。你以为挪亚一个人可以造这个方舟吗？你可以想象他的孩子媳妇有的做饭，有的提水，然后呢这些 男人呢锯啊梁啊，爸爸跟儿子一起做，然后到最后造好了之后，儿子媳妇愿意走上那条船，这个就是爸爸的信心的果效，全家人就上去了。挪亚跟他的太太这个没话讲了，他们就是如影随形上去了，儿子也好媳妇也好愿意上去，对神的信心。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在担心我们孩子儿女的信仰？如果你不担心，那你对这个福音可能就不是很在意。如果你很在意，你一定会担心你孩子的信仰。你如何能够让你的孩子跟你一样在同舟共济，进入一个得救的一个确据，就是那个方舟，就在于你对神有没有信心。这样的信心让全家人都得救。挪亚的信心表现在家庭上。我最后一个例子，我还有两个例子，最后就是一个先生，一个太太，一个是亚伯拉罕。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记事呢，一开始在于神对他说话：亚伯拉罕，离开你的本家，离开你的本族。你说我怎么他怎么听得到，怎么讲的，我不知道。那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听见神对他说话，亚伯拉罕的行动总是在神的话语的后面。所以亚伯拉罕 的信心在哪里？在神说什么他就做什么，以至于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亚伯拉罕跟我们一样，有他的弱点，跟我们同性情，有他的有错误的时候，但是因为他有信心，所以亚伯拉罕在每一次听到神的话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包括把他的唯一的儿子100岁生的儿子献回去给神。这是很不合逻辑的，你好不容易给我这个儿子，不是要为我传宗接代，不是要让我的后裔像天上的星空那么多吗？星星那么多吗？可是当神说把他献给我的时候，他没有二话就献上去了。亚伯拉罕的信心表现在他对神话语的那种执着跟顺从。我们讲到撒拉，撒拉有没有信心？这里有提到，所以我也提。或许我们对撒拉印象不太好，因为当这个天使来告诉亚伯拉罕说你什么时候要生个儿子的时候，撒拉怎么样？偷笑。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撒拉有他的信心，他相信什么？相信神的应许。神说你要有儿子，你的以后的后裔要怎么样？第一次神应许他有那个产业，有地要给他。第二次呢，应许他呢有后裔，千万的后裔，就像海边的沙一样。撒拉听进去了，亚伯拉罕相信神的话，撒拉相信神的应许。只是呢，他有女人的通信，等不了，聪明，很聪明，所以呢就帮亚伯拉罕怎么样物色。他是生不了，就去帮他物色另外一个仆婢，让他生一个以实玛利，祸患一直到现在，那就是阿拉伯人跟以色列人的势不两立。但是以撒拉还是相信的，他有信心。一个没有信心的人，神不会拣选他生出他的后代以撒，神的儿子不会从他这个宗族出来。这个是希伯来书11章的前半部告诉我们的，这些信心的榜样。在你的服事奉献上，你需要对神有信心，你不需要讨人的喜悦，你讨神的喜悦。第二个，在你的生活上面，你跟着神，他要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在你的家庭里面，你要成为家人的一个属灵的一个激励，一个见证，让他们愿意跟着你。在神的话语上面，你愿意顺从。我们的信心显在神的应许都是真的，神答应的。神有多少应许在这本书上？比如说你碰到困难了，他答应什么？他说凡事互相效力，叫哪一种人得到益处？爱神的人得到益处。 所以从刚才讲到现在，神爱我们，这个爱是要彼此合作的。神对我们信任，神对我们尊重，我们也对神信任，对神尊重。那就是为什么保罗说由信以至于信，这条路是信心的道路。接下去你就看到这一章的后面，就告诉你信心是要经过考验的。我们往后面的一个来看。好，我们一起来，叫你们的信心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见，不看见，却因信。每一个人的信心都要经过考验，因为这种信心对神来讲很宝贝。经过水也好，经过火也好，经过各种考验，这种信心在神面前要被称赞，要得尊贵，而且现在就会有喜乐，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所以我说，有未来的人就有现在。这种信心都要经过试验，要经过考试的。生病也好，心理的境况也好，四周围的环境也好，都在考验我们这个对神，还有对神的全能、对神的爱、对神的话语的一个考验。你说现在就没有看到神的话的应许出现，你等着，你耐心的等着。希伯来书十一章的后半部在告诉我们，经过凌辱，经过忍耐。我们现在打开希伯来书，我们快结束哈的最后一节，最后一节，一起来。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这个信心是要创始成终的。今天他们所走过的这个路，他们得了证据，他们在生活中在那个时候得了证据，但是他们还没有看到，还没有领受那还没有来的应许。为什么？因为给我们机会，因为他要跟我们一起得，叫做神心目中的完全。所以我们这些人会跟在后面成为见证人，一方面得到跟人跟神之间的那种关系的证据，一方面怎么样再给后面的人做见证，一直到耶稣来的时候不再有机会了，这个现世已经不再有机会了，我们的应许就要成全。这个是信心。所以叫做看不到的，叫做未来的，不是现在的。如果你现在说，哎呀，神呢听我的祷告，让我的生病好了，让我怎么样很好，那是神的怜悯，那个不叫信心，那个是因为你寻求神，神赏赐你。但是真正的信心，我们这些人都在等，都有一个你看不见的远景，都有一个你摸不着的未来，但是你有盼望，你能确定。我们最后第七章，心眼明亮，看见那看不见的。我们心里需要有光，只有看见现在是很可怜的。胸怀远景，盼望那更美的。你的盼望不是现在，现在怎么样都不算数。然后全心的靠主，走不回头的路，这是一条你不会后悔的路。我们最后一个经节一起来念。或许你说，我想信，可是我软弱，我就是看不到远处。没有关系，主耶稣自己走的这条路，他经验过，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他说你随时， 坦然的到神的面前来跟他要这样的信心。一个基督徒最可怜的就是在地上不敢要地上的，天上也抓不到。你怎么样抓到神要给你的？就是凭你的信心。开始从信心开始，也是从信心要达到终点，从信心来结束。本于信，以至于信。耶稣明白，耶稣很了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就像你自己的话语说，你的知识难测，你的旨意对我们来说是深奥的，但是你却让我们有这种信心的恩赐，用我们的自由意志选择，我们相信你，我们相信你是那创造宇宙的神，我们相信你是全能的神，对你没有一点难处，没有一件难事，我们相信你的话都是事，都会实现，我们相信你用永远的爱爱每一个人。主，我们希望在我们当中每一个跟随你接受你的人，真是走上这一条不回头的信心的道路，让我们就像前面的见证人一样的来吸引后面的人，就像我们所唱的兴起发光。可是我们只有能够用信心来跟你产生一个发光的关系。主啊，你帮助我们，帮助中女堂华人教会的我们这些信徒弟兄姐妹，都会成为信心的见证人，对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工作上，在我们的奉献服事上，对于你的话语上面，让我们成为十二章以后见证人中的云彩。我们知道我们会软弱，我们会灰心，但是我们有主耶稣成我们的榜样，帮助我们常常思想耶稣。你当初如何用希伯来书鼓励那个时候的犹太基督徒，他们很难，他们很苦。同样的，在这个世代，邪恶的世代，你也鼓励我们这些基督徒，就是你的儿女，在这样一个邪恶的世代，愿意走这一条你要我们走的义路。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因着信心好好的活下去。我们不愿活在世界跟天国之间一个可怜的一个境况里面，让我们有确定的盼望，因为我们所盼望的就是你。我们也特别为福音朋友来祷告，主，他们在寻求，他们也在验证，他们在看着我们这些已经先在前面信你的人。主，你就用你的爱吸引他们，就像当初吸引我们一样。主，你帮助他们，让他们知道能够有这种对未来，对于未见之事的一个远光跟远景，是多么美的一种人生的盼望。主，我们谢谢你继续的赐我们以下在圣餐的敬拜，各方面的敬拜，赐福我们所有在你面前用心灵诚实敬拜你的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